我们天父上帝，你拯救你的百姓，你赐下耶稣担当罪孽，使我们成为儿女，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你。但愿你的柔美，但愿你的恩典，天天散发至我们生命，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你。但愿一件事情，但愿每句话语，单单讨你欢喜，荣耀你的名，
让全世界知道，
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你。但愿你的柔美，但愿你的恩典，天天散发至我们生命，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你。但愿每件事情，但愿每句话语，单单讨你欢喜，荣耀你的名。
感谢主，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是他的子民，也让全世界知道，也能够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这一次很高兴，再一次的请到戴季中牧师回到我们当中。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对他应该不陌生，过去十年他有好几次来到我们当中。宣道年会也不是第一次，我们感谢主。我想他大概很多人都认识他，他的确他的家族有很长的几个世代在向中国人、向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人来呼吁、来传福音。那今天戴季中牧师他在这个所谓的过去的前身是内地会，现在是海外宣教使团，在专门负责中国福音事工的推展推动。我们感谢主，这次他百忙当中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来传扬神的话语。好，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他，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他这几天在我们当中的传讲的话语。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这一次有机会能够再一次回到亚特兰大，也有机会参加我们教会今年的拆船年会。好像去年的拆船年会也是我讲，今年也是我讲，我大概建议你们不要请你明年再请我讲好了，这个偶尔还是要换换菜哈，要吃一些别的胃口哈，而不是每一年都吃一些羊胃哈。很高兴这个来之前在电话上跟师母联络，他也要我特别把他的问候也把我们家对教会这几年特别在我们宣教的事工上教会跟我们一起的配搭在这边特别谢谢大家。也很感谢主，神这几年特别为师母在台北，特别在台北的这个服务业当中主要的对象就是向着一些在百货公司里面工作的这一些专柜的小姐做一些的福音工作。我想假如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们会知道其实今天当我们看整个台湾教会的光景非常明显就是台湾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所谓的白领阶级的教会，白领阶级的教会，也就是当我们进入到民间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所谓蓝领阶级或者这个在 在台湾的这个各个地方的台湾人，其实有很多还没有机会真正的听过福音去教会，所以我想这个内地会在台湾一直有的一个负担，有一个意向呢，就是能够把福音带到这个所谓蓝领阶级的当中。那这几年神就打开了一个门给师母，特别在台北的一个百货公司里面，在那边像在那边工作的人有一些的福音工作，每一个礼拜他都去到金华城，我想假如是从台北来的人应该都听过，去到金华城带领他们那边的一个福音的小组，所以也请大家特别继续为他祷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但是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工作，那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能够更多的把福音带给在台湾的百姓。所以再一次谢谢教会对于我们的支持，在奉献上面的支持以及在祷告上面的支持，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工作的当中，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配搭。今天晚上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是敞开的门，敞开的门。我想若是你读过宣教历史，尤其是20世纪初的宣教历史的话，我想你们一定读过一个人的名字，或者读过他的一些见证。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安德烈弟兄，安德烈弟兄 Brother Andrews。他是一个荷兰人，不是荷兰哈，荷兰人。安德烈弟兄呢，他在当兵的时候信了耶稣基督，后来退伍了以后呢，他就回到了荷兰，就寻求神，在他的一生当中要怎么样来使用他，他怎么样能够用他的生命来回应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在祷告在寻求的当中呢，他就有机会读到一些当时在欧洲教会的一些情况，主要是在东欧教会弟兄姐妹们他们的一些光景。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其实在1989年之前，整个东欧其实都是在共产主义的这个统治的下面，也因为如此呢，在那边的教会，在那边的弟兄姐妹们常常在他们的信仰生活的当中呢，他们面对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不容易。安德烈弟兄呢，在了解他们情况的当中呢，就发现其实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就是他们缺乏神的话，他们缺乏圣经。当他在祷告在寻求的时候呢，神就给他一个感动，要开始一个工作，就是运输圣经到东欧去，运输圣经到东欧去。若是你读过他的传记，其实他传记的中文名字呢叫圣经特工队啊，圣经特工队，那英文的翻译呢叫 God Smuggler 不太一样的翻译哈，但是总而言之 God Smuggler 也好，圣经特工队也好，在这个传记的里面呢，安德烈弟兄呢就描述他第一次运输圣经的一个过程。他特别提到那时候他开着一个古老的一个金龟车，车子里面装满了几百本圣经呢，他将要把这些的圣经呢运输到波兰，送去给波兰的信徒们。在他的传记里面，他就描述当他把他的车子开到关口的时候，他所面对到的一个情况。在排队等候要过关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部车到了这个关口的时候呢，这个关口的这个卫兵呢一定会要求在车子上的每一个人下车，不单单是如此，要把车子的四个门都打开，且要把引擎这个车厢以及引擎盖也都打开。当安德烈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着急，因为他思想到不得了，我的后车座 装满了圣经，我只要把车门一打开，他们一看就可以看到这一些的圣经。不单单是如此，我把前面的，我们知道这个金龟车啊，车厢是在前面，引擎是在后面了。他说我把前面的车厢盖一打开呢，他们同样的也可以看到里头装满的圣经。他说怎么办呢？他就紧紧地握着这个方向盘，在心里面祷告，主啊，是你呼召我来做这个工作，我把前面我会遇到的事情完全地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保守我，带领我。轮到安德烈弟兄到这个关口的时候，当然他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过分紧张，不要开始冒冷汗。到了那个关口的时候，他正要把门打开的时候，他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那个关口的这个卫兵呢，正站在他的门旁边，使得他没有办法打开他的门。他把他的窗户摇开的时候，那个关口的卫兵呢，就跟他要他的这个护照以及他的驾照。看完了以后，把这两个证件还给安德烈弟兄，没有要求他下车，也没有要求他开他的车厢，一挥手，安德烈弟兄就顺利了过关，就顺利过关。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但是从那个事情的当中呢，安德烈就找到了神要怎么样在他的一生当中来使用他。后来他开始了一个机构，英文名字叫 Open Doors， 中文就翻成敞开的门，敞开的门。若是你我熟悉新约的话，我们会知道敞开的门这四个字呢，其实是出现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第三章。你会记得在那边圣经这样记着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是无人能关的。神为安德烈弟兄开了一个敞开的门，也是一个无人能够关的门。后来我在读新约的时候，我去特别查了这个门这个字在新约里面的出现，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门其实在新约这个词在新约里面呢，一共出现39次，而在这39次，若是你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在这39次里面呢，有4次门这个字出现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4次在保罗的生平里面，4次在保罗的服事当中，神替保罗开了一些门。今天晚上呢，我就愿意从这4次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不单单是神怎么样在保罗的生平，在保罗的服事，在保罗的宣教生涯当中为他开这4个门。我也想从这4个门，从保罗的这4个门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今天神在你我在我们教会当中同样的为我们所开的一些门，为我们开的一些门。所以若是有圣经的话，好不好跟我翻开到哥林多后书第2章的第9节，哥林多后书第2章，我们在这边看到了神在保罗生平当中所为他开的一扇门。对不起，哥林多后书第2章的第12节，哥林多后书第2章的第12节，在这边我们看到神为保罗所开的第一扇门。在第2章的第12节，我们就读到保罗向着哥林多的教会他这样说，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什么开了门。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若是我们要给这个门取一个标题的话，我想到的一个标题就是这第一扇门，神为保罗开的这第一扇门， 我们可以说其实是一个意向以及一个使命的门，一个意向，一个使命的门。我想若是你我熟悉新约，我们特别熟悉使徒行传的话呢，我们会知道其实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在路加的描述当中呢，特罗亚这一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若是你翻到使徒行传第16章的话，你就会读到保罗以及他的团队，那个时候其实路加也就是写使徒行传的这个作者呢已经加入了保罗的团队。16章其实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三次我们会读到有三段用我们来描述的一段经文，16章是第一次这个我们出现的地方，所以是很特别，因为从那个时候以后我们看到有一段的时间作者路加其实是陪伴着保罗。但是若是你去看这一段的经文16章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在16章那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路加就特别描述了保罗他去到了特罗亚这一个地方。而在特罗亚这一个地方呢，你会记得也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有一天晚上，神就特别在异象当中向保罗显现，在异象当中向保罗显现，把一个意象，一个方向，一个使命，一个新的一个意象，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使命给予保罗以及他的团队。你会记得在那一个意象的当中，我顺便提一下啊，这个意象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若是你有机会回去仔细读，我们今天晚上不用这个时间，但是若是你我回去仔细读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异象好几次非常关键的一些时刻在使徒行传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你记得在16章保罗在那边所看到的一个异象呢，就是有一个马其顿的一个年轻人对着他说，你们过来这边帮助我们。而保罗因着看到那样的一个异象，他的整个一个服事有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有一个新的一个使命。神就透过那一个使命，透过那一个意象呢，就引领保罗以及他的团队就去到了马其顿，开始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新方向的一个侍奉。所以我们在这边首先看见上帝为保罗为他的团队开了一个门，是一个意象，是一个使命的门。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在无论我们教会的生涯当中也好，或者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不晓得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你人生的意向是什么，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十分的相信，其实身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我们的教会也好，我想我们需要不单单是一个意向，其实我们更加的也需要这个意向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得我们的生命不单单是有意向，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也有方向，不单单是让我们的生命有意向有方向，让我们的生命也有定向，也有定向。我想这样的一个信息特别在我的心里面，我的生命里面最近有很大的冲击。我前不久有机会去到兰州，中国的兰州，去那边看望当地的一些同工。在短短的几天当中呢，当地的同工就给我就带领我带我去看当地兰州的第二人民医院。他们为什么会带我去看这个医院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医院呢原来是内地会所设立的一个福音医院，福音医院后来49年之后当然就把名字改掉了，现在叫第二人民医院。 去到那个地方呢，我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他们最近才刚刚做了一个整个一个装修的过程，也重建了一些新的大楼，但是这个设计师呢非常的特别，他留下了原先这个福音医院有的一栋楼。当地的同工就带我去看望这个医院，特别带我去看望这个原来是这个福音医院的这一块，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觉得他们也很特别，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在这个旧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个走廊，在这个走廊上面呢，他们有一个展览的一个地方，介绍其实这个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福音医院。他们有三张照片，三个不同的人，三个非常特别的人，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的照片的时候，我就看到当一个人能够生命有意向，生命有这样的一种使命的时候，神能够透过一个人所完成的工作。这三个人是什么人呢？第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伯德恩，其实这个福音医院原来的名字就是伯德恩医院，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为什么会叫伯德恩纪念医院呢？其实建立这个医院是因着伯德恩他的家属所给予内地会的一笔钱，他们就在中国的大西北设立了这一个医院。这个医院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在中国的大西北，能够特别在中国大西北的这些回教徒的当中，以及这些藏族同胞的当中呢，做一些服务的工作，做一些医疗服务，且做一些福音的一些工作。我想大概大家也很熟悉伯德恩这个人他的见证，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机会读过他的见证。他的英文名字叫 William Borden，他的故事我想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其实虽然神呼召他去中国，他加入了内地会，但是呢在 去中国之前呢，神就把伯德恩接回了天家，接回了天家。我想大家有可能听过他的故事，知道其实当他过世了以后，他的父母亲在他的圣经里面就看到伯德恩写了三句话，三句话都是用英文开始，都是用英文的 no 开始。这三句话我联想到的时候都给我很大很大的冲击。这三句话是哪三个 no 呢？伯登在他的医院这个圣经里面呢，他说第一，当他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是毫无保留的来跟随着耶稣， no reserve，毫无保留的来跟随耶稣。他说不单单是毫无保留的来跟随耶稣，他说他是毫无退缩的来跟随耶稣， No retreat， 毫无退缩的来跟随耶稣。他说不单单是毫无保留毫无退缩，他说我也是毫无遗憾的来跟随耶稣， No regret。 我这一次来美国，在飞机上就再一次翻回到伯德恩他的传记，当我读的时候真是看到一个生命有意向，生命有方向的一个人，也看到因着他有这样的意向以及方向，神怎么样来使用他。第一个照片就是伯德恩的照片，第二个照片是谁的照片呢？他的名字叫金品山，金品山，他是一个英国人，他的英文名字叫 George King， George King。 神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呼召了金品山去到中国，其实他是在中国出生的，所以他是讲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他的父母亲是在中国宣教。后来他回到英国，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后来他进到了医学院的里面，在医学院的里面呢，神就呼召了金品山，呼召他去到了中国。你知道当他把他这样的一个心愿跟他的朋友分享的时候，他很多的朋友都对他说，他说你真糊涂，他说其实你应该就留在英国， 你能够在英国赚的钱，你能够去支持宣教的工作，远远的超过你放下在英国那个生这个医学的这个工作，你去到中国你能够带出来的影响。然后你就留在英国，你赚更多的钱，你能够支持更多的宣教师去到中国。但是 George King 他一生很清楚的有意向，一生有很清楚的有方向，神就呼召他，他就顺服，他就去到了中国，去到了兰州，就在这一个伯德恩医院里面服侍，也被神所用。第三个照片是谁的照片呢？是一个中国医生，一个河南人的照片，姓高，高建成。我想这个名字大概我们不多人听过他的故事，但是呢，他也是非常的奇特。据说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曾经见过戴德生，在1905年，也就是戴德生被接回天家的那一年，戴德生去到了河南，高医师高建成医师呢就见到了戴德生。据说戴德生跟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I will see you in heaven， 天堂见，天堂见。后来神让高建成在河南，在开封那个地方呢接受医学上面的训练，是非常早期得到西方医学训练的一个中国人。当他完成他的学业的时候，其实河南的政府，省政府还邀请他，这是20年代的事情，邀请他留在河南来负责整个河南省的这个医疗的工作。但是当我们去看他的传记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有意向以及有方向的一个人，他放下了那样的一个工作，那样的一个邀请，他就去到了兰州，在那边用他的一生来服侍那边的人。一个意向，一个有使命的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越来越觉得其实今天你我的生命是需要这样的一种意向，这样的一种使命感。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的。我心里面有一个祷告，在神面前为我自己的一个祷告，主啊，让我的生命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一个生命，让我的生命不是徒受主恩的一个生命，让我们的教会是能够有一个永恒价值的一个教会，一个有使命，有一个意向的一个门。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首先神为保罗开了这样的一个门。若是你在你的圣经，你圣经有翻开的话，你翻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第16章，因为我们在那边看到了另外一个神为保罗所开的一个宣教的一个门，为保罗所开的一个宣教的门。哥林多前书的第八节以及第九节，在那边我们读到保罗他这样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然后注意第9节怎么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第一个门是一个意向使命的门的话，我想我会把这个第二个门称为是一个宽大功效的门，宽大功效的。我们注意在这边他特别提到了神为他在以弗所所开的一扇宣教的门，在以弗所。而若是我们翻回到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这一段的经文主要所描述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9章 保罗在以弗所待了有将近3年之久的一段过程，即使是在一个地方待最久的一段时间，就在以弗所。我来去翻那段的经文，也特别看了他前后所记载的，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发现其实路加特别在17以及18以及第19章描述了保罗当年在宣教工作上面呢去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三个非常重要的城市。17章所描述的是什么呢？17章所描述的是保罗他去到了雅典，雅典在那边所传讲的一个信息。其实雅典是当时整个不单单是希腊国，整个罗马帝国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城市，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城市，一个文化的一个城市。保罗在那边特别看重了这一个福音的工作。当我们翻到了第18章，我们看到路加不仅是描述保罗在雅典那个文化的城市里面所做的工作，到了第18章就描述保罗去到了哥林多，在那边的服事。而我们也知道，其实哥林多若是雅典是一个文化的城市呢，这个哥林多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城市，一个经济的一个城市。保罗在那边开拓了这个福音的工作。到了第19章，到了以弗所。若是雅典是一个文化的城市，若是哥林多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城市的话，我想我们大概可以说以弗所其实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城市，一个宗教的一个城市。也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为保罗所开了一个宽大且有功效的门。就是在看这个宽大又有功效门之前呢，当我们想到这三个城市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其实今天在宣教的工作上面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也是在宣教普世宣教当中我们面对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趋势？是整个世界普世所谓都市化的一个趋势，都市化的一个趋势。而在这个都市化的趋势里面呢，其实也带出很多很多在福音上面的一些挑战。我记得我去年在这边特别在一个讲座里面就分享中国大陆整个国家城市化的一个趋势。我在那个聚会的里面我特别分享那个时候我有机会去到中国，被几个当地的同工们问了一个问题。我想假如去年有参加那一个工作坊的弟兄姐妹们大概你会记得，我就被问了一个问题。有人问我，戴牧师，你知不知道386199部队是什么？386199部队，我想了一想，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什么叫386199部队，这个是不是解放军里面的哪一个部队呢？他们说不是啊，戴牧师。他说你知道38是什么？我说38其实是很难听的话。他说不是不是，他说我们中国38呢是妇女节，妇女节。那38那61又是什么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其实我们中国61呢是儿童节，我记得台湾我们以前是4月4号儿童节，假如是从台湾来的，我还记得小时候这个儿童节还放假，我还记得曾经因着放假还可以去到圆山的儿童乐园玩呢。那时候那一次好像那一天进去好像免费进去，没有记错的话。他们说六一是儿童节，那我想大概3861知道了，99大概就猜得出来是重阳节。但是这个又是什么386199部队呢？还是搞不懂什么意思。后来当地的同工就跟我说，戴牧师啊，其实中国今天的 光景就是386199部队。今天中国农村的光景就是386199，在农村里面剩下的呢，就是妇女们，就是孩子们以及老人们，其他的人都往城市里面去打工，去找工作。一般的统计让我们知道，今天单单在中国，所谓他们叫民工，民工，单单在这个民工的这个群体的当中呢，他们说有将近3亿的民工 ,300 million, 3亿的民工从农村里面涌进中国的城市去寻找工作，去寻找工作。其实我想这个是在宣教这个事工当中我们所面对到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群队的当中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进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得到这个福音。其实有好多的机构，包括海外基督使团，关心着这一些的民工，也在他们的当中，感谢主，神给我们有一些的机会能够来服侍他们。我想这个都市化的趋势不单单是中国，整个世界都是如此。我想也因为如此，在宣教的这个事工里面，我们更多的要思想怎么样在城市的里面来带出更多福音的一些策略以及工作。但是让我们回到这一段的经文，因为我想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他特别提到神为他开了一个宽大又有功效的门，又有功效的门。我特别喜欢这个功效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让我看到其实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是一个有功效的一个福音，是一个有大能的福音，是一个能够进入到人生命当中来改变人生命的一个福音。福音据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提醒着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当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大能的时候，当我们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就能够进入到你我的生命里面来，彻底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觉得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了在以弗所神为他开了这样一个有功效的门，让我看到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17章我们刚刚所提到了雅典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城市，一个知识的一个城市，但是呢，我想我们都会承认文化跟知识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人的生命。是的，有可能会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但是呢，坏人也会变得更聪明。不会因为人有知识，因为人有聪明而变得越来越好，反倒我们发现人越聪明，做出来的坏事越来越尖端，越来越可怕。是的，一个人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他可以是一个聪明的坏人，不是吗？若是知识真正的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同意我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也不知道，有可能今天美国的 PhD 已经没有办法跟中国的 PhD 来比较的。但是咱们就说，美国的 PhD 是全世界最多，若是知识真正的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的话，我想我们都会说，那美国的社会应该是最好的，人变得越来越聪明。谢谢。人变得越来越聪明，但是真正的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因此而被改变呢？我想我们都会承认，对，知识是好的，知识能够帮助你我，能够帮助社会，但是呢，其实知识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人的生命。但是我们紧接着也要说，不单单是知识，雅典的知识没有办法改变人的生命。其实18章哥林多的经济其实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人的生命。我不是说经济不好，但 是若是我们把我们的信赖放在钱或者物质的上面，请问物质真正的能够改变人的心吗？真正的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吗？是的，物质或许能够带给我们一些的享受，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你有了 iPhone 1， 你就一定想买 iPhone 2， 你有了 iPhone 2， 你一定会买 iPhone 3。 现在有 4 了是吧？有没有 5？你有了 iPad 1， 你就一定会去买 iPad 2。 喜新厌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是的，他们带给我们的满足或许有一某一个层面的一个满足，但是这种满足只是暂时的而已。今天新的东西，明天就是旧的东西。今天我们想要的东西，明天就是我们丢在那边不要的东西。钱是的，能够带给我们生命很多的好处，但是钱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人的生命，没有办法真正的填满人心中的空虚。文化没有办法改变，金钱没有办法改变，甚至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同意我这一句话，我觉得宗教也不太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容许我说一句话吧。我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去到了雅典，他看到的景色，大家有没有印象？记不记得？路加用几个很深刻的描述来叙述那一段的经验。他说当保罗去到了雅典的时候，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满城都是偶像。其实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照今天人现代人的概念的话，这个知识越大越多，其实会越清楚看到宗教是迷信。但是我们发现其实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他们反倒是非常迷信的人。保罗去到了那个地方，后来你会记得他在亚略巴谷那个地方站起来讲道，后来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翻的不是完全的，也不是说不正确，翻的不太好。和合本的翻译是怎么翻呢？他描述了保罗去到了雅典，他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他说雅典人，我看你们凡事都敬畏鬼神。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我看你们凡事都有宗教的热忱，宗教的热忱。后来你会记得他特别描述了他们当中有一座神坛，这个坛上有四个字，有没有印象？哪四个字？卫士之神，卫士之神。其实我想我刚刚提到宗教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人的生命，我主要要描述的就是其实像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也如同雅典一样，是一个有浓厚宗教热情的一个地方。我想台湾人是非常有宗教概念的，非常的热情。我想只要去过台湾的人或者从台湾来的人就会知道，有一点像雅典人一样，满城都是偶像，满岛都是偶像。但是这些宗教的热情没有办法解决台湾社会的问题。我是在做一个观察。若是美国因为 PhD 最多，这个国家应该是越来越好的话，我说假如宗教能够真正的改变人的话，我想台湾应该也是变得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发现不是如此。因此让我们看到这是什么？文化没有办法改变人的生命，经济没有办法改变人的生命，其实且宗教也没有办法改变人。 那你说戴牧师啊，请问你信的不就是宗教吗？对不起，我所信的不是宗教，我所信的是一个信仰，是一个 relationship， 是跟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关系。而当耶稣基督进入到你我生命的当中的时候，他福音的大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里头，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个有功效的一个福音，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在宣教的工作当中所迫切需要的，就是一个大有功效福音的一个传递，大有功效福音的一个传递。今天人所需要的，不是说文化不重要，但是文化没有办法解决人的问题。今天人所需要的不是经济，不是说经济没有办法来帮助我们，但是经济也没有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更加的，人所需要的不是一大堆道理，不是一大堆信条，乃是一个能够落实在他们生命当中来改变他们生命的福音的大能。神为保罗开了这样的一扇门。第一个门是一个意向以及使命的门，第二个门是一个宽大且有功效的门。当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看到了神替保罗所开的第三扇门。第三扇门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从第二节，我们读到保罗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然后注意第三节所说的，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什么？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然后注意这个括弧里面 的几个词，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在比较仔细看，尤其这个括弧里面这句话之前呢，我想很快的在这边说明保罗在这边主要所在描述的，因为有可能会误导一些弟兄姐妹们或者一些福音的朋友。当保罗说发明的时候，要将这个奥秘发明出来的时候呢，我想这个很可惜，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用发明这个词来描述，因为其实发明会让人家认为是一个科学家他在发明东西啊，但是其实呢，他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把一件事情很清楚的把它描述出来，把它讲解出来。所以当保罗说他要把这个奥秘发明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他主要在说的就是他要把这个奥秘很清楚的把它讲明出来，把它讲明出来。那究竟这个奥秘是什么样的一个奥秘呢？其实也是很简单，若是我们回去读保罗的书信，我们特别回去读以弗所书第三章的话，你就会在那边读到保罗特别提到了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犹太人以及外邦人或者非犹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已经不再分所谓的犹太人或者非犹太人外邦人，所有世界的人，所有神所创造的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平等的，是统一的。这就是这一个奥秘，这就是保罗在这边所描述的。但是究竟这个门是什么门呢？你会记得第一个门是什么门呢？第一个门是一个意向以及使命的门。第二个门是什么门呢？你会记得第二个门是一个宽大且有功效的门。第三个门，这个门是什么呢？我把这个门呢称为是笃信宣告的门。笃信 宣告的门。其实我特别喜欢刚刚也提到了在括弧里面保罗所说的话，他说什么呢？我为此什么被捆锁，我为此被捆锁。你知道我发现一件事情，当我回去读保罗的生平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其实保罗从来没有因着他的环境，对他的信仰，对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产生疑惑怀疑。保罗从来没有因着他的环境，对他的信仰，对他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产生疑惑或怀疑。为什么？我想答案很简单，因为他的信仰以及他在这个信仰里面所得到的平安、喜乐以及盼望，不是环境所给予他的。也因为这个平安、喜乐和盼望不是环境所给予他的，环境就没有办法剥夺的，环境就没有办法剥夺。对不起啊，常常请我来讲到就有一些例子就不要听两次三次了。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两个监牢的描述我特别的喜欢，两个监牢的描述我特别的喜欢。一个监牢的描述呢，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你会记得路加在那边描述了两个使徒被抓了起来，被希律王抓了起来，一个就是使徒雅各，约翰的兄弟，另外一个就是彼得。后来你会记得路加就描述在第十二章雅各就寻到了，但是因为来不及也杀死彼得，所以希律呢就把彼得丢到监牢里面，要等着五旬节过后要把他提出来，要把他要办他要把他杀死。你回去读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彼得在监牢里面做什么，彼得在监牢里面做什么。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彼得在监牢里面睡觉。我顺便提一下哈，这个彼得生平当中有好几个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其中有一个山是我发现三次在新约里面我们读到彼得睡着觉了。第一次在什么地方？在变形山上面，彼得睡着了。第二次在什么地方彼得睡着了？在科西马尼院彼得睡着了。第三次彼得在哪里睡着了？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彼得在监牢里面睡觉。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若是你我，对不起啊，讲一个好像不太吉利的话，若是我们坐在这一个地方知道明天早晨我们会死掉，我们晚上睡得着觉吗？不要回答。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大概今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我觉得十二章的图画何等的宝贵，平安、喜乐和盼望，没有因着环境监牢而被剥夺。为什么呢？因为平安、喜乐和盼望不是环境所给的。当然另外一个监牢的叙述就是到了第十六章，保罗跟希拉，我们大概比较熟悉的描述，保罗到跟希拉到了腓立比，后来传完福音被逮捕、鞭打丢到监牢里面， 刚刚有提到，有几个人提到，彼得以为是彼得在唱歌，其实彼得没有在唱歌，彼得在睡觉。保罗跟希拉在做什么呢？保罗跟希拉就在唱诗赞美神。我觉得这两个图画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一个信仰，是一个不单单是在顺的当中能够给我们平安喜乐盼望的一个信仰，更加的我觉得我们信仰的宝贵就是在逆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有平安和喜乐以及盼望。因为我们的平安喜乐和盼望不是因为我们环境所给予我们的，今天有很多人的平安喜乐盼望是被建立在他们的环境上面，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 kimochi 很好，但是明天早晨我们的 kimochi 就可能不太好了。 kimochi 大家听得懂吗？就是我们的心情。对不起啊，我只会讲一句日本话，就是 kimochi， 没有两句啊，就多嘛的，等一下的意思。今年有很多人的平安、喜乐和盼望是被建立在他们的环境，但是我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我们的环境是何等快就会被改变。今天我们的环境是顺的，但是明天有可能我们的环境是逆的。若是我们的平安喜乐和盼望是因为这些环境所给予我们的，那当我们的环境改变的时候，理所当然平安喜乐以及盼望会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而离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宝贵的是什么？其实一个信仰或者一个宗教给予他的信徒在顺的当中有平安喜乐和盼望，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稀奇。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同意我这一句话，一个宗教给他的信徒在顺的当中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其实一点都不稀奇。甚至我这样说，我一点都不羡慕这种信仰，我一点都不羡慕。我羡慕的是什么？我羡慕的是一个宗教或者一个信仰是能够让我在顺的当中有平安、喜乐和盼望，但是我更羡慕、更要的是一个信仰能够让我在逆的当中仍然能够睡得着觉，仍然能够唱出歌来。一个笃信，一个宣告的门。我想在福音的工作上面，这是何等有功效的一个门。当人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所流露出来的一种生命，不是只是嘻嘻哈哈的，我讲的不是这种喜乐平安和盼望，不是，但是当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特别有可能在逆的当中，我们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在不容易的当中，但是我们心中、我们生命当中仍然有喜乐，仍然有平安，仍然有盼望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人会所羡慕的，人所要看到的，人所要领受的东西。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笃信我们的信仰。是的，我不是说我们今天出去赶快犯法，然后呢就被捆锁起来，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不单单是在顺的当中领受到他的平安、喜乐和盼望，更加的求主让我们，是的，若是神容许、许可我们、带领我们经过那死硬的幽谷，让这个平安、喜乐和盼望成为我们在世人面前一个美好的见证。笃信，宣告的门。四个门。第一个门，使命意向的门。第二个门，
宽大功效的门。第三个门，笃信宣告的门。最后，当我们翻回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读到了神在这个地方为保罗所开的最后一扇门。十四章的第二十六节，路加这样描述，从那个地方，主要在描述着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从那个地方，他们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的工，就在这一个地方。然后注意第二十七节，到了那里，他们就聚集了会众，并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什么为外邦人开了什么信道的门，异象使命的门，大有功效的门，笃信宣告的门。最后这个门是什么门呢？我把这个门称为是跨越文化的门，跨越文化的门。我们今天晚上没有时间，我觉得《使徒行传》从第十一章一直到第十四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着当时的教会，特别在跨文化宣教的这个领域，这个工作里面呢，带领出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其实从第十章开始，若是你熟悉的话，你会知道路加在第十章所主要描述的就是神怎么样帮助彼得这一个人能够更加的明白，神其实是不偏待人的。神带领保罗带领了彼得去到了哥利纽的家，进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家，且把这个福音传给了这个外邦人。后来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会读到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安提阿教会的开始。十一章的第十九节描述着一些因着斯提凡的逼迫以及他的患难或者他的寻道，这些门徒们四散，他们去到了安提阿。十一章的第十九节描述了这些信徒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若是你往下看一节的话，你就会读到有一些是从叙利亚来的一些门徒们，他们来到了安提阿，他们却向希利尼人传福音。一而再，再而三，我们看到在这几章的经文里面，主要所在描述的就是神要帮助教会更加的明白，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不单单是要向，且要继续向我们自己骨肉之亲传福音，我们更加的需要突破，我们需要更多的做跨越文化福音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我们华人教会，我想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特别所需要面对到的一个挑战，面对到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更加的怎么样能够跨出我们自己的种族，我们更加的能够跨出一个只是单单向我们自己骨肉之亲或者我们自己华人传福音的一个领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限制，我们能够把福音带到一些跨文化的一些地方。去年的九月，我有机会去到哥斯达黎加，中南美。我被邀请去到哥斯达黎加去参加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聚会，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南美，他们邀请我去到那边，特别去分享中国大陆福音的需要。是一批中南美的弟兄和姐妹们，他们所举办的一个聚会，200多个人。我们在一个山上有大概3天的时间。后来这个筹备的同工在聚会将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前一个晚上就来找我说：“戴牧师， 可不可以这样？你明天晚上当你结束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特别有一个奉献的一个邀请，邀请那些愿意奉献自己去中国向中国人传福音的人，请他们站起来，我们愿意特别为他们祷告。我说你们为我祷告，我想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预备去准备。那一天晚上感谢神，神在我们的当中来工作。后来我呼召的时候，将近80个人站起来奉献他们自己去中国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看那80个人站起来，我心里面是很感动。我们中国跟他们拉丁美洲人有什么关系？他们干什么要来我们中国跟我们中国人传福音？但是神感动他们，愿意去到中国，愿意学中文，然后且在我们中国人的当中向我们传福音。你知道那一天晚上当那80个人站起来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我不知道何时我会被邀请，大概也不会被邀请，但是何时我们华人教会会举办一个聚会，是什么聚会呢？就是我们华人教会怎么样能够向拉丁美洲的人传福音，不是向在拉丁美洲的华人传福音，而是向着在拉丁美洲的拉丁美洲人传福音。我们何时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神为保罗开了一个跨越文化的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华人教会在21世纪，若是我们不要徒受主恩的话，我们同样的也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开拓我们的视野。是的，我不是说我们就不像我们骨肉之亲传福音，是的，我们仍然要做这个工作。但是我思想到，我看到其实神把我们华人教会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你说当然，因为世界各个角落都有我们华人，所以世界各个角落都有华人的教会，没有错。但是我一直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难道神把华人教会设立在世界各个角落只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那边的华人吗？只是单单向骨肉之亲传福音吗？我只能够说感谢赞美主。我不晓得有没有上万，但是至少上千个宣教师来到我们中国人的当中。还好他们的意向不是只是向他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要不然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是信耶稣的。或许讲的有点太果断了，但是不就是如此吗？早期的宣教师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了跨越文化福音的重要，也因为他们看到了跨越文化福音的重要，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自己的家乡，无论是英国也好，是挪威也好，是美国，是加拿大，是德国，他们来到了我们的当中，学了我们的语言，穿上了我们所穿的衣服，甚至有许多将他们的生命埋在中国的土地里面。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是的，不容易，要去学一个语言是不容易的。前不久我去到了新疆，当地的同工宣教师来的，是内地派到新疆向维吾尔族传福音的一些同工，他跟我分享，他说实在是很不容易。他说其实我们来了新疆，我们主要的负担是要向维吾尔族人传福音，但是你知道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他们的教会觉得学语言是一个浪费，是一个浪费，你们就用普通话跟他们讲就可以了。不单单是如此，差派他们的教会给他们很大的压力。什么压力呢？拍拍的教会要马上知道你带领了多少人信耶稣，你建立了几个教会。但是他们说，戴牧师，我们来到新疆，我们来到了南疆，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和田，我们发现其实要向维吾尔族人传福音不是那么容易、啊、 是的，我可以用普通话跟他讲，但是我用普通话跟他讲，我马上跟他有一个隔阂。我需要去学他的语言，我不单单是需要去学他的语言，我也需要了解他的文化。我家里面到底吃不吃大肉？若是吃大肉，大家都听得懂哈，猪肉就叫大肉。若是我在家里面吃大肉的话，我就休想这一些维吾尔族人会来我家接受我的款待。他说不单单是如此，当他们来我家的时候，他们看我这个墙壁上面的钟，他们会问我的问题是这个时间到底是北京时间还是本地时间。那这有可能有一些人也听不懂，差多少大家知不知道？两个钟头。但你知道你的墙壁上面的钟，北京时间是一种政治的一种信息，本地时间你又在表达另外一种信息。哦，我不是在搞这个新疆独立哈，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就像美国的东岸跟西岸时间不一样，难道加州要搞独立吗？没有要搞独立啊。为什么我们要政治化一个时间的一个东西呢？但是究竟你我墙壁上面的钟是北京时间还是本地时间，对我们或许是无所谓，但是有可能对他们是有所谓。他们说，戴牧师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做这些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教会很看重我们的成绩单。哎，我听了我心里面很难过，何时我们华人教会会醒悟过来？是的，学语言不容易，但是我请问你，难道早期的宣教师来我们中国学中文就容易吗？是学英文容易还是学中文容易？是的，有挑战。但是今天若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的话，是需要更多的华人教会看到跨越文化福音的重要，需要更多的看到神为我们开外邦人信道的门。四扇门，记不记得是哪四扇门？第一个门，意向使命的门。今天你的生命有没有意向？有没有使命？你会记得大概去年我讲到了我父亲在他生平最后一段时间神给我的一句话， My father lived to make a difference。我想这个就是使命，这就是意向，让我们能够活出改变，带出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是有永恒的价值。意向使命的门。第二个门是什么门？宽大且有功效的门。文化不会改变这个世界。是的，有可能文化可以多多少少帮助我们一些，但是文化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人的心。经济是的能够帮助我们，但是经济其实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人的生命。甚至宗教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你可以有浓厚的宗教热情，但是记不记得耶稣跟尼哥底母所说的话是什么？尼哥底母是一个有浓厚宗教热情的一个法利赛人，耶稣却对他说什么？你必须什么？重生。文化、经济且宗教没有办法改变， 真正的有功效的，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三扇门，笃信宣告的门。感谢主，我们的平安、喜乐和盼望，不是被建立在环境上。若是今天晚上你的平安、喜乐和盼望是被建立在你的环境上面，我唯一要向你提出的呼吁就是求主帮助你能够快快的来接受耶稣基督，能够从他那边领受到那真正的平安、喜乐和盼望，是一个环境没有办法给的，且更重要的是一个环境没有办法剥夺的平安、喜乐和盼望。我为此被捆锁，但是我心中仍然有喜乐、平安以及盼望。最后一扇门，跨越文化的门。其实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有另外一扇门，从某一个角度其实是最重要的门。是什么门？人的心门。人的心门。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是的，我们今天晚上提到了四扇门，我们提到了神为保罗所开的异象使命的门，神为保罗所开的宽大且有功效的门，笃信宣告的门，跨越文化的门。但是其实我想在圣经里面那最重要的门乃是你我的心门。因为若是我们要经历到福音的功效，若是我们要能够在顺，没有，我应该这样说，我们若是要在逆的当中来经历到唯有从上帝而来的平安、喜乐和盼望的话，其实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打开过你的心门，邀请耶稣基督来到你的心中吗？你说，戴牧师，我以为今天晚上是一个宣教年会啊，你怎么在信仰胡诌呢？ Well, 我想还是给我们当中或许哪一位，也就是一个人也好，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你从来没有打开你的心门，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主在你的心门外在叩门，你愿意打开吗？亲爱的福音朋友，慕道的朋友，文化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生命。是的，有可能经济能够带给你生命一些的舒适，但是经济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你的生命。且我说，宗教其实也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生命，但是有一个人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这个人乃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每个人的头都低下，我们眼睛闭上的时候，有可能你已经在教会多年了，但是你从来没有打过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今天晚上愿意吗？你若是愿意的话，你可不可以就举起你的手来，我愿意为你祷告。你举起你的手来，你说，戴牧师，是的，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今天晚上你所提到的那个功效的门，这是我所要的。你所提到的那个笃信、那个平安和喜乐的门，这个是我所要的。若是如此的话， 今天晚上我们的主就在你的心门外，在叩门，你打开，邀请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哪一位朋友？你举起你的手来，感谢主，举起来以后就可以放下，感谢主。我再说，今天晚上这个心门且是你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门，你愿意打开吗？